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救主，我愿向你，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行深应我灵。呀，主啊，我们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跟四世纪描述的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是多么的像。呀，主啊，求你把你的生命制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仁爱、和平、喜乐、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圣灵的果子都做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像明光照耀。啊，愿你使用我们啊，来做盐做光，啊，来为你打这场美好的仗，啊，为你活而活。谢谢主，让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来分享一下屏幕，等稍微等我一下。啊，现在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分享的屏幕？可以
可以
听
看
到
到。
的，哦，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OK 啊，谢谢。 好，感谢主啊，我们这个上一讲呢，在17、18章啊，看见四世纪的里面啊，可以说是最深的这种宗教的这个腐烂啊，特别是讲到一个人这个米迦用偷来的银子做了这个偶像，建了这个家里的这个可以说是偶像庙啊，雇来了这个摩西的孙子约拿丹啊，这个利未人做私人的祭司。啊，然后呢，又看到这个但支派抢走了这个宗教的这个器物，也这个把这个四人祭司带走，然后呢，在但城呢建立了一套偶像崇拜体系，延续数百年可以说呢，这是一种穿着耶和华名字外衣的这种这个偶像的这个崇拜啊。那今天呢，当我们翻到这个第19章的时候啊。这个整部四世纪当中最黑暗的一页，或许就在我们这个眼前出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看过这2章的圣经啊？这2章真的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这个没办法看下去啊！大家看到的这个 PPT 的画面当中的这一个人啊，这个女子其实已经是濒死的这个。状态啊，这个被人这个轮奸强暴之后，回到他的这个主人借宿的这个门口，手扶着这个门槛要爬进来啊，正是这样一幕的这个情景这个是19章，到了20章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以色列的历史上最沉重的这个骨肉相残啊，就是其他的这个11个支派。去攻打以法莲支派啊，那么在进入这2章之前啊，我想先说一句话，就这段圣经也是为我们记录的但是呢，不是为我们来欣赏当然更加不是让我们来肯定的这个黑暗，这个四世纪，这个19、20章所记载的这个黑暗的这个方面啊，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他的痛苦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生的警报这中间的这个沉默呢，是让我们开口说出那些不应该沉默的话。当一个社会、一个宗教群体整体的这个道德宗教崩塌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哪个位置？我们是与这些整体性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罪恶联系在一起呢？还是我们愿意伸出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伸出援助之手伸出这个发出正义之声这个是这2章圣经特别的让我们来思想的。所以呢，OK，这2章起个名字叫做切实门槛，这个是19章，20章呢是骨肉相法骨肉相争。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2章的主要的内容，四世纪的第19章主要讲的就是基比亚的这个罪恶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利未人因为他的妻，因为他的妾还不是妻，他的妾呢，这个离开他，回到犹大的伯利恒的父家去了，那么利未人呢就接他回来但是呢，在他岳父家里耽搁了几天。最后动身出发的时候可能晚了一点，然后呢，他们呢没有在耶布斯，过夜，而是继续的走到了便雅悯支派对不起，我前面讲错了，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基比亚在基比亚这里过夜，然后呢，在城中广场等候的时候呢，有一位以法莲的这个长老老人这个收留了他收留了这个他们。当夜的时候呢，这个基比亚的匪徒呢就围住老人的房子，要求呢把那个利未人交出来，交出来干嘛呢？利未人当然是指个男人这些外面的这些匪徒也是男的，要求这个接待的老人把这个利未人交出来，以便呢对他实施性暴力这个场景呢，其实在圣经的创世纪的。第19章也是19章非常的相似。19章讲到索多玛 啊，几乎完全相同啊。啊，在创世纪里面是这个罗德啊，罗德出来主持啊，这里呢是老人出来主持啊，并且呢提出用自己的女儿和利未人的这个妾来替代啊。那么那个利未人呢，后来呢把自己的妾呢推出去啊，圣经在19章的25节说啊，他们便与他行淫，终夜凌辱他，直到天亮啊。天亮的时候，他回到房门口啊，双手就搭在门槛上倒下啊。那个利未人呢，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只是说了一句话：“我们走吧。”啊，就没有其他的话啊。那回到家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就把他妾的尸体啊，分成12块啊，送到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圣经最后呢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如今，这样的事啊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啊。然后呢，到了这个20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以色列的众支派啊在米斯巴集合，然后呢听那个利未人陈述了事情的经过，但是呢，这个利未人呢也省去了啊是他自己亲手把妾推出去的这个细节，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决定要向便雅悯人讨回公道啊，要求交出这个基比亚的这些废土啊。但是呢，故事的发展呢，让我们都非常吃惊啊。便雅悯支派呢，拒绝把那些废土交出来，反而是集结军队，集结了26000多人啊，其中呢有700个人是惯用左手这个弹弓发射。百发百中这些精兵然后就打了3轮的这个战役第一战、第二战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另外的支派，他们去打最后都是失败告终那第三战的时候呢，以色列这个众支派这边设下埋伏，便雅悯呢最后呢这个失败几乎整个支派被灭绝，仅剩下600人逃到旷野这些人怎么样呢？在21章的时候会继续来讲那我们先来这个读一下四世纪的第19章25到30节，我们请齐兰师母帮我们读出这段圣经
那些男人却不肯听从，那人把自己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行淫，终夜凌辱他，直到天亮才放他走。天渐亮的时候，这女人来到她主人所住的那城门口，就扑倒在那里，直到天亮。她的主人清晨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走路，不料她的妾扑倒在房门口，两手搭在门槛上。他就对她说：“起来，我们走吧。”她却无回音，他就把她驮在驴上，起身回去，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身体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给以色列四境。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然后说话。
感谢主这个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第19章的25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看这2章的圣经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第19章的圣经十九章的圣经呢，我们刚才讲过，是跟创世纪的第19章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相似的地方。创世纪的19章呢，讲到天使到了这个索多玛。然后呢，罗德请他们到家中过夜，然后那个城里的男人就围住房子，要罗德把那2个男子交出来然后罗德呢出来求饶，并且呢这个提出来让自己的2个女儿来替代现在呢，当我们读到四世纪的19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一幕呢又在这里发生就是基比亚的这个匪徒围住这个接待这个利未人的这个老人的这个房子，要让他把那个利未人叫出来。老人呢就出来这个说的话呢跟罗德非常相似说呢可以用自己的女儿和那个利未人的妾来代替谁呢？代替这个利未人那这2段圣经呢，这个经文的结构基本上是相似的 我想呢，这个不是一个巧合，而是四世纪的作者就是特意的用创世纪第19章的语言来描写这个四世纪里面四世纪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神学的判词，判词什么呢？就是判断、判定这个以色列人啊，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索多玛啊，那个神曾经用火跟硫磺从天上烧灭的这个城市啊，如今在便雅悯的支派当中的这个基比亚啊，这个地方出现啊，不是在迦南中间，而是在以色列自己的这个土地上啊，在分得应许之地的这个支派当中，在以色列人自己盖的这个城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在创世纪里面，神对亚伯兰说，这个索多玛的这个罪恶甚重啊，要亲自下去查看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这个甚重的罪啊，罪也在啊，在哪里？在神的自己的子民中间啊。所以呢，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四世纪当中啊，如果画一个弧线的话，可能就是最低点啊。这最低点啊，不是以色列人拜外邦的巴力，而是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城中行了啊，甚至比迦南人更深的这个罪恶啊。生命记第9章4到5节警告以色列人啊，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比那里的人更义啊，而是因为那个民族的恶啊。但是现在在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啊，好像是复制了那些啊所谓的被赶出去的迦南民族的那些的这个罪恶啊，甚至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值得注意的呢，我觉得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啊，四世纪的这个第19章的这个老人，跟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罗德啊，他们都提出了这个解决的方案啊，这个妥协的方案啊，这个也是令人不安的这个方案啊，用其他的女人来代替，罗德用自己的女儿来代替啊，这个老人也提出用自己的女儿，以及呢用那个利未人的妾啊，这个提议呢，我想我们现在看来当然是非常确定啊，这是不可接受的啊。事实上呢，在圣经的经文当中啊，其实也不是说啊记载下来就是肯定的，也并不是这样。圣经里面只是一个叙述，也并没有说称赞他啊。所以圣经的文本呢，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四经这里，其实是如实的记录了这个过程啊，就像是这个圣经如实的记录了整夜的这个报信啊，不是为了认可啊，其实是为了见证这一夜所发生一切啊。其实突出这个四世纪的神学的重点，就是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是任意而行啊。所以这里我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索多玛在这里出现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25节到30节啊，这个19章的27节说，不料他的妾扑倒在房门口，两手搭在门槛上啊，这是整部四世纪当中啊，我想可能令人这个屏息的一个画面啊，这个女人在整部这个19章当中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啊，圣经只是说她是一个利未人的妾，而且呢，在开篇的时候说他也回了自己的夫家，为什么？或许就是在他的夫家里面啊，没有得到应有的这个照顾啊，应有的尊重啊，这里只是讲他是利未人的这个妾啊，是那个女人啊，她的身份始终啊是由这个她所对应的那个男人那个利未人的关系来定义啊。即使在这个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圣经也没有给他一个名字，啊，这一种叙事上的无名啊，我想可能就是成为整个时代、整个四世纪时代的一个控诉啊，就是连这个弱势的人啊，你弱势人连个名字都没有，啊，没有他的名字，只是说他是那个利未人的这个名字啊，并且呢，我们刚才看到的27节啊。两只手就搭在这个门槛上啊，我家里小时候有那个门槛啊，这个 我小的时候的一个工作就是早上的这个，早晚的这个，早上开门，晚上这个关门啊，那个门槛啊，那个门槛啊，到里面就是跨进自己的家啊，那个是就是一种一个好像一个界限一样，最后他就是搭在这个门槛上啊，这个女人其实是熬过了一整夜的这个凌辱啊，到了天亮的时候才爬回来，她没有进到自己的内室里面，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丈夫的身边啊，她只是爬到那个大门的跟前啊，那扇门把她关在门外面啊，那扇门里面或许她的那个主人，也就是她的丈夫，还在那里安稳的睡觉啊，这个脱险之后的睡觉啊，她把双手就搭在那个门槛上啊，这个就是她最后能够触及的地方，最后她能够盼望。那个能够让他能够或许可以啊，这个有个安全的那个逃离那个刚才那个施暴的那个地方的一个依靠的地方啊。但是圣经让我看到那个男人开门出来的时候看见他啊，只是冷冷的说一句：“起来，我们走。”啊，没有悲痛，没有这个问候啊，没有赶快的这个抱下来的啊，跪下来的这个。这个抱住施救啊，也没有来医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看见他的妾啊，其实之前其实就是他推出去的，对不对？啊，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说起来我们走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个女人已经没有回应了，啊，所以呢，这个利未人就把她驮上驴回家，回家之后呢，用刀把他的妾分成12块啊，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看过的这个文本当中这个对这个冷漠、对这个残酷啊，最完整的、最清晰的这个记录啊。我想更后面的在20章里面啊，20章里面写到这个利未人在米斯巴，就像以色列的众人啊，陈述这个经过啊，陈述经过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是，基比亚的人起来攻击我啊！这个利未人只讲述了他所受到的这个暴力，但是却没有提到是他自己把妾推出去啊！我想圣经在这里这个记述了完完整整的记述下来，这个利未人陈述，但是呢，他是删减了这个重要的部分，他是个受害者。但同时，在他的妾的身上，他其实也是一个施害者啊。所以这个细节呢，我想是圣经的文本对这个施暴机制啊非常细微也非常准确的这个解剖啊。这伤害者，这个伤害者开口来叙述的时候啊，这个最先被删去的，往往就是他自己的部分。所以圣经呢记录了这一些，不是为了赞扬。不是为了肯定，而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看见这个真实的这一面啊。诗篇第94篇里面有一个呼喊有一声呼喊，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第9节当中呢，圣经在94篇第9节说，那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那个没有名字这个女人那一双在门槛上正往里面伸过来的那双手。我想神看见了，神听见了，但是圣经就是保留这幅画面我想这个就是说明圣经里面要带出的那个信息神看见了，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见证可能这个世界，可能这个家族这可能这个丈夫想要遗忘，想要抹掉自己所做的恶的那个部分，但是神记住了神不会忘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第三部分我们看到二十章的18到28节这个这个利未人把这个事情有删减的跟他的这个其他的支派人讲，并且把这个他的妾的这个尸身这个分成12块这个让其他的族人看。其他族人就合计过来一起要来向这个 啊，他们的另外的是抱着来征战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圣经在这里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啊，这个为着他们认为的这个公义啊，去征战，要讨回这个基比亚的那些人的这个私刑的这个啊残暴啊残暴，讨回一个公道啊。但是呢，圣经也记载了啊，他们呢总共征战3次啊，前面2次啊，其实都是失败了啊。啊，如果合计起来的话，损失的人数其实还更多啊，损失了4万人左右啊。那我们呢，其实也看一看啊，这个他们的3次的这个征战啊，第一次记载在20章18节，以色列上到这个伯特利啊，问神，我们中间谁当上去与便雅悯征战啊？那这其实他们所问的啊，不是先问神啊，或者也不是先认罪。啊，也不是先祷告，而是一个战争的策略啊，就已经确定了自己已经做主做王了，啊，我们要上去打了，啊，你认为我们谁先当，谁先上去？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啊，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第一次是失败啊，第二次的时候呢，啊，他们先是哭泣，然后坐在耶和华神面前，到了晚上的时候问，啊，我还当再去跟我的这个弟兄便雅悯能征战吗？还是罢手吗？这次有了哭泣啊，但是还没有这个提到认罪跟进食啊，所以结果呢，第二次还是失败啊，再损失18000人啊。那第三次的时候呢，结果完全不同啊。第三次的时候呢，是整个群体来到伯特利的约柜面前哭嚎，从当日进食到晚上献燔祭啊，跟平安祭。还有呢，这个菲尼哈啊，在约柜前供职，问的问题呢也变了。他问的问题是：我们还当再去吗？还是罢手吧？啊，这是真实的开放啊，也就是把这个判断权交给神啊，先来问一问这个征战是不是应该要去啊？所以呢，神在这一次呢就回答他们：明日将他们征战的对手啊。交在你们的手中啊，将便雅悯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啊，结果呢，他们就大获全胜啊。那圣经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啊，似乎是站在这个正义这方啊，但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2度受挫啊。历来呢，这个方面有几种的解释啊。第一种的解释呢，是讲到以色列人自身的罪还没有被处理，他们要讨这个便雅悯人的罪啊，但是呢，他们自己啊，还没有认罪啊！这个他们刚刚从17、18章走出来啊，17、18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偶像啊，在那里，他们还没有认自己的罪啊。那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是关于便雅悯的一个神学性的一个记号。我们在20章的这个结尾部分啊，我们看到便雅悯最后有600个人幸存啊，21章呢也会继续的交代这个幸存者啊后面要怎么办，后面他们要怎么延续后代所以呢圣经或许是为了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的这个后面的发展做一个伏笔跟交代并不是要灭绝这个支派，前面2次让以色列人失败可能也是在控制整个战争的这种惨烈的程度啊，防止这一种义愤变成种族灭绝的借口啊。所以呢，我想今天这2章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让我们反思的这个地方啊。那我们也做一个总结应用今天的这个四世纪的19、20章啊，可以说是整个四世纪里面啊，这个接续我们前面2章的一个再次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罪恶跟败坏啊。我们说这个从17章开始啊，这几章啊，17章到21章都是插入的篇幅啊，其实围绕的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啊。那19章呢，告诉我们个人任意而行到达一个啊，到达一个极端，就是到达了像索多玛一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罪恶的程度啊，这个索多玛啊，其实不单是在外族 而是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就有了这个索多玛，不是在陌生的土地上，其实就在他们的支派中间啊，就在那个门槛上啊，其实也包括了那个老人、那个利未人、那个普通的小城里面啊，其实你说那个利未人、那个老人，老人是出来接待的啊，他把女儿让出来，其实他是不是也同样是在这个这个结构性的这个罪恶当中啊，那个在扑倒在门槛上，双手伸向门内的那个无名的女人啊，其实可能就是这个时代当中被牺牲的弱者的象征这个女人一直是沉默的，也没有名字，或许就代表了更多的像她这样的没有名字，但是在默默的发出这个抗争的这些无名者那20章呢，又告诉我们这个易怒啊，有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好像是有在神面前有易怒但是呢，这个呢，其实也是需要先认真谦卑的来寻求神我们看到他们的3次征战前面的2次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第3次的时候，他们才是进食跟献祭所以呢，也提醒我们，其实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征战其实不单单是地上的征战，也有属灵的征战所以这2章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一个神学的张力。神学的张力是这2章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哪里？他好像没有来制止基比亚的这个暴行他好像让那个这个自认为是正义的那个军队2度受挫这个死伤惨重他好像都是在默默的，这个在那里沉默在那里等候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这2章背后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神没有缺席，因为约柜在那里，因为这个菲尼哈在那里他在等候一个真实的谦卑的不再是只是一个咨询的，而是真正的俯伏下来的他的儿女的这个回转，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思考题跟讨论你有没有一个时间段在做着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呢，却是一度的遭遇挫折回顾那段的经历你怎么看待神在其中的位置你会觉得神是缺席，还是在等待以及呢，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罪恶败坏的时代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里面可以发出一点点的小光成为这个时代的盐这个时代的这个光那我们记一节的圣经这个在4世纪的20章的26节圣经说那日进食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好，我们今天这2章圣经就查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的疑问或者是回应或者是分享感受都可以今天我们等一下还会有分组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回应我们有的时候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在这一种罪恶当中，我们这个呢？无意间成了参与者，或者我们真的是愿意发出公益之声呢？
牧师，我分享一下对这2章，对我第一次自己读的时候就已经要窒息，看得利未记是看得最，sorry，那个士师记到这2章是看得最，觉得非常的愤怒，也很难受很窒息的。我自己也查考了很多然后也觉得已经有点，很想不通，还是心里还是有不能明白，别的就不提了。有2个细节，其实我查考之后自己还是有点不太清楚。一个是，我觉得那个利未人的这个妾，其实可能。
是这个利未人自己把他杀死的。他扑倒在门槛上，他把他抱上驴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还没有死啊。至少他前一夜回来的时候，还是他自己能回来。所以最后杀死他的未必，当然是那些强盗整夜凌辱他，但是她的丈夫对她的这个冷漠。她的丈夫的怯懦，在那样的时候都是把女人推出去，最后把她分成12块。我觉得她很有可能，甚至没有明确说是死在她丈夫的，不管是在驴上还是最后把她分成12块的时候才死，这个时间点我不知道。但真的是特别让人绝望啊！那更让我那个的是，从后面看是菲尼哈还在。当那个大祭司，这说明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实际上离以色列人进迦南并没有很长的时间，过去，我不知道应该是17、18，紧接着后面就是这个19、20章了，否则腓尼哈还在的话，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才过来，还是属于还没有那么。败坏的时候就已经自己便雅悯所在的地变成了像索多玛那样，而且菲尼哈以前给我出现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正义感的人，能够维护这个以色列的那个纯净来。但是这时候，在他当大祭司的时候，已经整个的内战就打成如此，以色列人自相残杀。那时候的士师是不是还是第一个士师啊？士师在哪里？根本没有提，这还是早期哎，我就觉得真的，好像都不要到后面参孙，到那个时候，后面才以色列才败坏，在这里就几乎已经败坏到黑暗透顶了啊！我觉得这样的内战打着，哪怕是。什么易怒的那个来，这样的旗号，都是兄弟自相残杀，把自己的兄弟支派残杀到只剩600人，后面还假惺惺要给人家来延续后代去接着抢别的族的女人来，我真的对以色列族这个整个的族还是被上帝这样来拣选的。我对他们的那种我充满了，我只能说在心里面是压抑和愤怒和这样的窒息感吧，是读整个的这个立位那个士师记读到这里的一个感受哈，我是尤其不能理解，是这个时间点的发生似乎是很早，还是那个谁的加勒的女婿当士师的时候，很有可能士师根本没有出现，以色列人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就用内战十一个支派来打另外一个把他们几乎给灭绝掉的这样的暴行，这样的相互的残杀，真的让人心里特别的没有办法。我是再来安慰自己，后面有明光，有怎么样，心里都还是，我觉得这是特别黑暗、窒息的一幕哈，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妹妹的分享啊！我看的时候也是，哎，好像气都出来的那种感觉啊，这个窒息的这种感觉，特别是这个利未人把自己的妾推出去啊，这个还有那个老人啊，这个把自己的女儿献出去，我觉得哎，整个。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
我在读这两章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因为这是神写的话语，神在天上，他看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就说我们是看不见全局，但是神看得见全局。所以，当神把一面一面的、一幕一幕的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人是这么的邪恶。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邪恶。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神在天上看的话，我们看我们这些人，这个是个世上这些这个做的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一样的。如果是也像圣经这样子一步一幕幕，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并不是说比以前就更好，也都差不多。而且，如果是，而且神是监察人心的。当神把我们内心的那些诡诈都给放出来的时候，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都是很恶的，就是真的是非常恶的。
那我很认同，苏萍说的，今天仍然在兄弟之间在打仗的这个以色列人跟亚拉伯人，他们原来也是兄弟啊，也仍然在打仗。今天的这个俄乌战争也仍然在打仗。我前段时间，就是有些的视频他推送给我看，我看了一整个系列的关于一个在南加州，他们做的一个街头的一个访问，一个又一个的人在镜头前面讲述他们的那个在露宿街头的这个生命故事。哇，那一幕我就想到，四世纪在这里所展现的这一幕又一幕，这一个罪，这一个性的罪，这一个仇恨、凶杀，然后所有的这些黑暗，在那个的访问当中，我都能看见。我们常常以为觉得说，我们今天发展到今天的文明，我们的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的那个生活环境，可能都觉得都挺好的，但实际上，只是我们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个社会真的是黑暗到一个程度是，可以说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光照的地方，真的就是无限的黑暗、罪、凶杀，这一种的罪超过我们的想象的。我想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神仍然给我们存留到今天，让我们真的要去快快的传福音。没有神的爱的地方，没有神光照到的地方，真的就像四世纪这里面描述的是一样一样的，只是我们没看见而已呀，就是怜悯。
我想起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去上办事，对吧？去关怀这个露宿者，刚好是碰到的是那个就是骄傲，就是三班的那个骄傲什么月的游行，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在参与，他们是兴高采烈的在参与，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
就
以为是。
同性恋的
对，同
这一
性恋
个
的他
的
们，
游行，大游行，
对，还以为是那是一种爱，其实呢，就是在包容这个恶，就说都是自以为意，都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但是其实都是神所愤怒的。
好，谢谢大家的一起回应讨论，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分组啊，希望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继续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分享，然后也分享这个代祷的事项啊。我们请奇兰师母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查经的祷告，然后预备进入到这个小组里面啊。 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主啊，当人不愿意再承认你是我们唯一的主、唯一的王，以色列不再承认你是他们的带领者，不断的重复说他们没有王，他们就任意而行。主啊，我们知道，当人不再尊你为主的时候，人愿意自己来为主的时候，愿意成为撒旦的那一个奴役的时候，主啊，这个罪真是蔓延到黑暗到一个程度，是令人发指，是真的是没有不愿意再去看这19章跟20章的这一个的经文。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
让这一个我们的罪不至于继续的扩散，影响到家庭、教会、整个的社会。虽然我们看见罪已经弥漫在各个角落，主啊，我们愿主你自己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真是存着敬畏的心来认识你，并且在这地上能够行出基督徒那光明的身份，也将你的福音传遍。主啊，就求你来使用我们，来差遣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使你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瞥见那在黑暗当中的唯一的那一个的盼望。主啊，求你就怜悯和赐福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现在。